2020年10月24号，上海外滩金融峰会的讲台上，当时的中国首富，被亿万网友戏称为马爸爸的马云，说了一段可能让他后悔一生的话。
但是中国的问题，我认为正好相反，不是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因为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系统，中国是缺乏金融系统的风险。监和管不一样，政策和文件也不一样，今天这个不许那个不许，那都叫文件，政策是机制建设，是激励发展。今天全世界特别是中国需要很多的政策专家，而不是文件专家。
马云的演讲正是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正准备上市的前夕。蚂蚁金服作为国内金融行业的巨无霸，它的上市也被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 IPO， 预估的市值高达3000多亿美元。如果上市成功，将超越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这些资本巨头，成为新的王者。但是正是因为马云在上海的20分钟演讲，不仅让蚂蚁金融的上市被紧急叫停，也彻底逆转了马云的人生，在整个中国的金融市场和民营企业都引发了滔天巨浪。仅仅是2个月后，马云就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曾经风头无二的中国首富从此跌落神坛，低调做人。那么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他的未来又在哪里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马云1964年9月10号出生在浙江杭州，他的祖籍是浙江嵊州。他在家里排行老二，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他的爷爷马叔周在民国的时候是嵊州古来镇的一个保长。民国时期，中国有很多农村是实行保甲制度，所谓的保长就相当于现在的村长或者是乡长，主要负责传达政令、户籍登记、治安管理、收税纳粮等等，是一个半官方的职务，一般都是由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乡绅来担任的，所以当时的马家应该是有一点家底的。在上个世纪40年代，马叔周带着全家老小迁居杭州，他的儿子也就是马云的父亲马来法，在年轻的时候投身曲艺事业，专注于评弹、相声等等传统的艺术形式，在杭州的文艺界也算是小有名气。但是因为他老爸曾经当过民国的保长，在那个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的年代里面，马来法是很难出头的，甚至还吃了不少的苦头。但是命运让他在杭州遇见了一个大贵人。1959年，中共大佬陈云因为在大跃进中提了一点意见，被老毛批评之后，就以养病为由躲到了杭州。陈云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评弹，躲到杭州之后就专门花心思来研究评弹。也正是因为如此，作为评弹专家的马来法就认识了陈云，两个人成了忘年交。马来法为了纪念这段和领袖的交往，给1964年出生的儿子起名就叫马云，这个云字就是来自陈云的云。也凭借和陈云的这段关系，家庭出身并不好的马来法后来时来运转，在改革开放之后当上了浙江省曲艺家协会第4届、第5届的主席，是副厅级的干部，也算是不小了。而马云的母亲叫做崔文彩，也是文艺工作者，曾经是无锡县评弹团的演员。应该说啊，马云的原生家庭的文艺气息非常浓厚，在那个年代里面不算是大富大贵，但是也不差了，比大部分人都要好。马云自己也说过啊，他12岁的时候父母就给他买了一台收音机，他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听广播学英语。在70年代，收音机可不是便宜货啊，一般的小孩啊想都不要想。但是马云并没有跟父母一样走上文艺的道路，因为他从小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打架。他在杭州中北二小读小学6年啊，几乎每一年都因为打架的问题遭到留级的威胁。到了初中也没有什么改善，因为打架屡教不改，中学他就转学了3次。更要命的是， 他在学业上也非常糟糕，他很偏科，语文呢还勉勉强强过得去，但是数学非常糟糕，百分卷考个几分是家常便饭。少年时代的马云啊，唯一的优点就是喜欢英语。那个时候啊，其实英语还不是中国的必修学科啊，因为中国在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第一外语是俄语，大部分学校啊是根本没有英语课的，英语的重要性也远远不如今天。当时马云因为经常用老爸给他买的收音机收听境外的敌台，所以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喜欢到了有点疯魔的程度。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杭州作为旅游城市开始迎来了大量的西方游客，马云为了练习英语的口语就盯上了这些老外的游客，他开始去西湖的边上免费当翻译，厚着脸皮追着老外讲解，分文不收，就是为了和人家练口语。而这一练他就整整坚持了9年，可以说啊，直到现在可能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对于一个高中生而言，纯粹是为了兴趣去坚持做一件还看不到任何前景的事儿。这种热爱的特质呢，其实是很多成功人士必备的，而这一点可以说也在后来改变了马云的命运。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马云的父母觉得马云继承这个文艺家风是没啥希望了，只有考大学这一条路，但是马云的数学实在是太烂了，拖后腿很严重。1982年马云第一次参加高考，他的数学只考了9分，那悲惨落榜。你没听错啊，9分啊，说实话啊，100分的题目啊，你就是闭着眼睛盲选可能也不止9分。1983年马云第二次参加高考，这一次呢他倒是进步了，数学考了49分，这个上大学还是没戏啊。当时他的父亲也很绝望，就赶紧托关系给他找工作，让马云踩着三轮车为杭州当地的几家杂志社送书，白天上班晚上上夜校。有道是事不过三啊，马云在登三轮的过程中也知道了自己的出路只能是考大学，所以第三次高考发愤图强，终于在1984年的高考中上了岸。他数学这一块啊，突飞猛进考了62分，总算是勉强达到了大专线，考上了杭州师范学院外语系的专科。说实话，这个不起眼的学校到今天都还是默默无闻，但是英雄不问出处，因为英语既是他的爱好又是他的强项，所以在这个学校期间马云完成了专升本，而且他的专业成绩非常优异，所以1988年毕业后就被分配到杭州电子工业学校当了英语老师。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既定轨迹，那么马云的人生可能也没有什么神奇的，在学校里慢慢的混，当个教授可能也就算到顶了。但是马云在那几年其实已经开始了第一次的大蜕变，起因就是他有了出国看世界的机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我前面说了，马云从1979年开始就在西湖边上免费当导游练习英语，这其实早早就埋下了改变他命运的种子啊。1980年16岁的马云在西湖边结识了来自澳大利亚的肯莫里夫妇全家，这对澳洲夫妇啊，在享受了马云的导游服务之后，被这个中国少年执着英语学习的那种精神所感动，所以他们在回到澳洲之后，全家一直和马云保持着书信的联系，而且还慷慨解囊给了马云200澳元资助他的学习。在1984年得知马云考上大学之后，莫里夫妇又正式对马云发出了邀请函，邀请他到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去参观。80年代的中国人出国那可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像我们现在啊，拿着护照签证就可以走了，那个年代一般人根本就没有资格申请护照，就算是你有了护照没有签证你还是出不去。马云拿着邀请函申请了6次，这个护照才办下来。之后呢，他又为了拿签证去了北京的澳大利亚领事馆，9次，次次被拒，直到最后一次啊，他实在没办法了，就把自己怎么认识莫里夫妇的故事给领事馆的人说了，人家动了恻隐之心，他这才拿到签证。1985年的澳洲之旅是马云人生中第一次大开眼界的旅程，那一年马云才21岁，刚上大学， 他此前也没坐过飞机，也没出过国。他和大多数中国的学生一样，深受封闭式洗脑教育的影响，满心都是要解放全世界的那种理想，结果到了澳洲完全颠覆了。多年以后，马云接受采访是这么说的：
第一次1985年我去国外，去澳大利亚的时候，我是吃惊的要命啊！全球澳大利亚怎么那么发达，那么先进？我们那时候刚刚开始有万元户，我心里特别震撼，特别难过。从此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任何问题我用自己的眼光去思考，我给儿子一样，给年轻人也一样，我们必须用自己的眼光脑袋去思考，不是说东就是东，不是西就是西。
这趟29天的澳洲之旅可以说彻底改变了马云对于世界的认知，让他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的同时，也滋生出了跳出体制的雄心壮志。1994年，马云开始下海，他和同事筹款3000块创办了海博翻译社。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在这个翻译社第一个月才赚了人民币700块，连房租都不够啊。所以平时只能卖一点义乌的小商品来做平衡，这才勉强撑了下来。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年，马云首次接触到了互联网。他作为英语翻译，得到一个机会，就带着杭州市外经委的考察团去美国考察。在西雅图，他就第一次见识到了互联网。当时有很多美国的企业已经捷足先登，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自己的网页作为宣传，但是中国的公司在这一块还完全是空白。马云那个时候就敏锐地感觉到了这其中有商机啊。他回国后就在1995年的4月创办了网站中国黄页，也就是以电话本的形式啊为公司制作宣传的网页。单单这一项业务，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面，他就赚到了500万，成功的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1997年他又为中国的外经贸部开发了官方的网站以及网上的交易市场。有了这个开头，让马云真正的意识到了未来的电商方向。1999年马云在杭州的湖畔花园的公寓中召集了他著名的18罗汉，也就是后来的阿里巴巴的团队，阿里巴巴也就这样诞生了。那一年马云35岁，当时还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这个浑身江湖气的英语老师会带着一支草台班子打造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独角兽。起初啊，阿里巴巴做的是个撮合平台，他就帮中小企业把产品目录放到互联网上，供境外的买家搜索联系，说白了啊，就是一个工厂的黄页。这种想法在当时并不新鲜，但是马云的执行力很强，他很快就搭上了第一班资本列车。2000年的春天，马云说服了日本软银的孙正义，拿到了2000万美元的投资，之后又陆续获得了高盛、富达、德丰杰等等投资机构的注资，迅速的成为中国币商的领军企业。马云从中也学会了怎么和资本打交道，讲故事、画饼、烧钱、抢地盘。他的办公室上贴着3句话：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但后天很美好。大量资本的流入固然是阿里巴巴走过初创期的关键，但是另外一个人对于阿里巴巴其实也很重要，那就是蔡崇信。蔡崇信是耶鲁大学的法学硕士，他对于国际财务非常熟，加入阿里巴巴之后就搭建了整个阿里巴巴的股权架构、融资机制，奠定了阿里作为一个现代企业的基础框架。2003年马云又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成立淘宝网，直面当时的电商老大易贝、易趣。这场大战打了3年，阿里通过雄厚的财力，通过打广告、免费提供店铺，甚至贴钱补贴用户等等手段，疯狂烧钱，彻底打垮了易贝。
我们很早就发干了吧，他赚钱，老子就是不要赚钱，把这件事情做透了，就带120万人民币的额给中小企业，是我们这帮人疯了一样的梦想和使命的时候啊，你一定能想出。
这一战也奠定了阿里在中国电商领域不可替代的龙头地位。2004年，阿里又创立了革命性的金融平台支付宝，彻底的控制了支付的端口。这一年，马云也登上了财富的封面。到2009年，阿里启动双11购物节，短短的几年内就演变成全球最大的电商节日，一举登上了中国电商一哥的宝座。2014年，凤凰的阿里在美国的纽约上市，募资250亿美元， 刷新了当时最大的 IPO 记录。坦率地说，阿里成长为一个成功的独角兽，这里面马云肯定有不可抹杀的头功，但是呢，背后其实还有两大被忽略也不太为人所乐道的支撑。这第一个支撑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外国资本的介入，不仅是为阿里早期的发展供了血，更重要的是引入了现代欧美的企业股权和管理制度，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个更关键的支撑就是红色资本的介入。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啊，任何一个企业你想要做大做强，没有权力的庇护和背书，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阿里在成长为资本巨鳄的过程中也不例外。那么到底是哪些红色资本撑起了阿里的护城河呢？2014年7月，就在阿里成功在美国上市不久，纽约时报就发表了一篇重磅的报道，阿里巴巴上市背后的红二代赢家。这篇文章毫不避讳地说，马云和阿里的成功其实不仅是站在时代的风口抓住了机遇，更是依赖一张遍布红二代权贵家族离岸基金的隐秘网络，而这个网络的结构之复杂之隐蔽，足以和一个小型情报系统相提并论。阿里的飞速壮大其实和这个隐秘的网络密不可分。那么阿里有那些红色资本的影子呢？阿里在上市前啊，2012年的股权交易中就新增了几个重要的股东，其中就包括了博裕资本、中信资本、国开金融、新天域资本、北京招德投资集团等等，这些都是清一色的红色资本。而这些红色资本几乎囊括了中共大部分赫赫有名的权贵家族。咱们一个个的说，第一个红色靠山，博裕资本。这家成立于2010年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它的实际控制人正是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江志成本科毕业于美国的哈佛大学经济系，后来又在哥大取得了硕士学历。他曾经任职于美国的高盛公司，2010年在香港设立了博裕资本。博裕资本呢，也参与了蚂蚁的多轮融资，通过各种公司和基金间接持有阿里的股权，他也是蚂蚁金服前十大股东之一。第二个红色靠山就是中信资本啊，大名鼎鼎的中信是红色资本的老大哥之一，和中共诸多的元老家族都有关系。掌舵中信的就是中共开国上将王震的大儿子王军，他长期担任中信集团的董事长。中信同时呢，还和原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家族也有很深的关联。入股阿里的中信产业投资基金，他的实际控制人就是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他明面上的职务是中信证券的副董事长。中信资本还有一个高级董事曾之杰，他也是红色家族，他的父亲曾培炎曾经是国务院的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中信资本在阿里的布局非常深啊，比如菜鸟网络、阿里健康等等，中信资本都是作为机构投资者深埋其中。第三个红色靠山就是国开金融。国开金融是国家开发银行下属的投资机构，而国家开发银行的一把手是陈元，他的老爸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元老陈云，唯一一个可以和邓小平扳手腕的顶级大佬啊。此外，国开金融和原政治局常委、纪委书记贺国强的家族也有关联，贺国强的儿子贺锦雷，他是国开金融的副总裁。如果说中信系为阿里提供了资金的入口，那么这个国家开发银行则是给阿里提供了政策的后门。这国开行啊，向阿里系提供了数以百计的这个长期贷款，并且为他的境外投资大开绿灯。在2015年到2018年间，阿里的海外项目获得了银行的资金支持，累计超过600亿人民币。这个提供贷款的银行主要就是国开行。陈云的孙女也曾经在蚂蚁金服的内部担任高管的职务，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啊，像蚂蚁金服这样一个本来并不具备传统银行资质的技术平台，为何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成了行业的霸主。这背后呢，并不单纯是技术的推动，而是整个权贵体系的资源叠加。阿里的第四个红色靠山叫新天域资本， 这家私募股权公司的实控人是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2005年成立的。新天域的资本的股东包括了新加坡的淡马锡、美国的摩根大通、英国的苏格兰皇家银行等等国际资金，所以它表面上是外资的资金。这种境外资金加红色太子党操盘的结构啊，也算是红色资本的一种创新啊。新天域对于阿里的贡献主要是通过自己的海外关系帮助阿里引入境外的资金，同时协助部分的阿里高管进行离岸股权的安排。阿里的第五个靠山就是北京的昭德投资，这是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控制的。李伯潭通过旗下的很多公司间接也持有阿里的股权。如此众多的红色资本入股阿里，那当然不是来当活雷锋的。阿里这种独角兽啊，它的股权投资可以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哪怕是 1% 的股份，那就意味着几十亿美元啊。我举个例啊，2013年末新天域资本所持有的股份就翻了 3.73 倍，博裕资本仅仅投资了4亿美元就获得了超过10亿美元的回报。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我前面已经提到很多次阿里的这个离岸股权架构。这个离岸股权是个什么东西呢？阿里和他背后的红色资本为什么要采用离岸股权呢？离岸股权啊，有两大妙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税务上的便利。第二个就是股权的隐蔽。我上面说了啊，这些红色家族他钱是要赚的，但是这个事儿啊是不能让一般的老百姓知道的，所以呢需要把这个股权的信息给隐藏起来，让一般人看不出来。那么怎么做呢？这就需要去开曼群岛、维京群岛之类的避税天堂，注册一堆不需要公开股东信息的皮包公司，然后再通过像俄罗斯套娃那样的结构，把真实的这个控制人一层一层的藏起来。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我前面提到啊，江泽民的孙子的博裕资本，博裕资本入股阿里啊，它第一层是通过设在维京群岛的子公司，也是个皮包公司，叫 Sela China Limited。这个 Sela 的控股公司又是另外一个离岸公司，叫做 Wondersuite。而这个 Wondersuite 所有人又是一个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博裕 Capital Fund。而这个博裕 Capital Fund 它的控股人又是一家叫做 Legacy Capital 的公司。大家听完是不是快被我绕晕了？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所以你看普通人一看啊，这阿里的股东都是一个又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稀奇古怪的离岸公司啊，根本就想不到他们原来和红色的家族的联系如此紧密。即便是有一些知道内幕的人啊，其实也很难看清阿里完整的所有权的结构。所以毫不夸张的说，阿里成为资本巨鳄的过程中，表面上是马云一手建立起来的帝国，实则呢更像是国家权贵合营的试验室。马老板既是一个商业领袖，更是一个红色合伙人。当然很多台面上的商业合作，红色资本呢是不方便出面的，那些背后的权贵家族啊，就更不能随便露头了，大部分时候是需要白手套去执行的。马云的阿里系和肖建华的明天系的合作就是典型的白手套之间的合作。肖建华的明天系我之前很多视频中都提到过，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法律系，是北大的学生会主席，全国的学联副主席。从1990年代起他就被曾庆红的儿子曾伟看上，成为曾家最大的白手套，建立了金融市场呼风唤雨的明天系帝国。而明天系的背后其实不仅只是曾庆红的家族，还包括了很多江派的大佬家族，比如江泽民、刘云山、贾庆林等等家族，他们在明天系都有深厚的利益。可以说啊，明天系的背景几乎囊括了江派的半壁江山。在巅峰时期，明天系掌控着上百家金融机构与壳公司，构建出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他控股和参股的单位包括包商银行、恒泰证券、新时代证券、新华信托、银润投资、北京银行等等。他把大量旗下的公司都注册在我上面提到的开曼群岛、维京群岛，用于藏匿股权和红色家族的实际控制人的这种身份。明天系通过旗下的这些离岸公司深度参与了阿里的股权认购和转让，为阿里系和其他红色家族牵线搭桥，提供定向融资。 两个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鳄可以说是深度捆绑。纽约时报在2014年还发过一篇报道，揭秘马云和明天系肖建华的隐秘商业联系，里面就提到啊，明天系对阿里系的股权投资至少超过了10亿美元。通过明天系，有6名现任或前任的政治局委员的亲属投资了阿里的股权，这种合作的典型还有云峰基金，可以说是一个红色资本俱乐部啊。这个云峰基金是马云和另外一个资本的白手套于峰各把自己名字里面的一个字取出来成立的，他背后有1/3的股权就是被肖建华的明天系控制的。马云和肖建华通过这个基金先后控制了蚂蚁金服、丁香园、饿了么、百事物流等等数十家明星企业，为红色资本进入提供了更隐蔽的渠道。也正是通过和明天系的深度合作，马云的阿里系的红色背景啊更加强大了。可以毫不含糊地说，阿里股权迷雾的背后，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离岸公司啊，几乎涉及了中共所有的一线的红色家族，是真正的做到了雨露均沾。有如此强大的红色资本、红色股东做后盾，阿里不发达那也很难呀，股东都不同意啊。当然啊，在台面上啊，除了红色家族啊，这些股份啊还有一些低级的白手套的参与，比如赵薇，他的母亲魏启颖就曾经以7500万美元入股，名义上成为了云峰基金的合伙人，间接持有阿里的股份。而白手套于峰也以他母亲王玉年的名义间接持有蚂蚁金服的股份 4.6%。 这些股份实际上就是替明天系持有的。此外，赵薇和他的老公黄有龙在某种程度上呢也为马云充当白手套，比如在2014年，赵薇以30亿人民币的价格从阿里的手中购入了阿里影业10%的股份，一度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为什么马云和肖建华喜欢找赵薇这样的人呢？因为这种大明星啊，他自带财富光环和流量，用来作为前台的掩护最合适了。用大明星大腕来扮演民间投资者的这种合法身份的角色，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转移别人对于背后资本运作的注意力。所以毫不客气地说，马云的成功固然有他个人的拼搏和努力，但是拼搏和努力可不是阿里独步天下的关键啊。马云和肖建华一样，他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创业者，而是一个体制内复杂势力的红色家族合伙人。走上人生巅峰的马云，可能他自己也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量和地位，因此也开始了不合时宜的膨胀。2014年的9月19号，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之后刷新了当时的融资记录，马云也一夜之间成为了中国的首富。彼时的马云啊，站在聚光灯下俨然中西合璧的新时代企业符号。他出席达沃斯的论坛，频繁会见政要，在央视的春晚高调亮相，还在南华早报上发布社论，畅谈新闻理想，投拍电影，创建大学，提倡新六艺啊，在中国近代的富豪史上，这个时期的马云的高调和戏剧性啊，几乎无人能及。
全世界都看好中国市场，中国有两个优势：第一，中国的政治稳定，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人家讲，哎呀，这个美国，你还没搞清楚这个民主党还能待多少久，突然共和党上来了。你刚刚弄清楚共和党谁是人，然后民主党上来了，所以这个复杂，只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5年内，我觉得真是越想越了不起。自我提升的能力，自我革新的能力，这个国家的反腐，这个国家政府的廉政工作做到举世全世界没有个国家做这个。
马云那个时候啊，他刻意淡化自己的企业家形象，想扮演一个文化导师的这种角色，所以他的很多言论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比如2019年的4月，马云说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报，很多公司想996都没有机会，商业是最大的公益。他说的话确实是大实话，但是这种大实话听起来是很刺耳的。当时就有党报批评马云试图引导社会意识形态的走向。一个集权体制中啊，商人太出名啊，从来都不是好事啊。这个时期的马云有好几大的败笔。第一个败笔就是和神棍打得火热。2013年前后，马云认识了神棍王宁。那个时候的王宁啊，在权贵圈 备受追捧，门下的信徒遍布政商两界，既有吴官正、朱明国、刘志军、曾荫权这些高官，也有成龙、赵薇、王菲、李连杰、李冰冰这些大明星。马云这么一个聪明人，居然也不免降智。他虽然没有正式拜师王林啊，但是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王林的认可。2013年的7月，马云带着赵薇和李连杰专门去江西的萍乡拜访王林。王林为此还得意洋洋地在自家的门口一口气挂了三个大横幅，分别是欢迎马云、李连杰和赵薇到大师家做客。因为这件事马云被质疑之后，他还辩解啊，即便是魔幻术，挑战背后的奥秘也快乐无穷，人类很容易以有限的科学知识去自以为是地判断世界。但是舆论并不买账，也正是马云带来的这波流量害死了王林啊。在大家对马云、赵薇、李连杰的智商纷纷表示怀疑的这种舆情下啊，新京报在当年的7月22号发表了文章，隐秘大师王林的金钱王国，一下就把王林给开了盒。在王林遭殃，马云也备受质疑，一个顶级的商界大佬在迷信之下还不如一个普通人呢。他的第二个败笔就是自我造神，拍攻守道。马云喜欢太极，对武侠很着迷，后来马云就和李连杰共同设立了太极禅院，研究玄学。这个禅院啊，其实既不宗教也不太极，其实就是混合武术、玄学、养生资本的一个小圈子。马云在2017年还拉着李连杰和一堆娱乐圈的顶流明星，专门拍了一部凸显自己领袖地位的短片《攻守道》。这部电影里面，马云凭借一些太极的三脚猫功夫打遍天下无敌手。一个富豪客串电影玩玩票，这是没什么的，但是用电影这种方式来给自己专门造神，这可就有点挑动某些领袖的神经了。集权体制啊，只有真正的领袖才有资格自我造神，你一个资本巨头开始神化自我，这就有点拎不清自己了。马云的第三个败笔就是湖畔大学。马云在2015年在杭州成立了专门培养企业家的湖畔大学，硕士大学啊，但是他的招生条件非常苛刻，比如要求报考者有3年以上的创业经验，企业有超过3000万人民币的年营业额，纳税3年以上，员工超过30个，还要求学员有3个推荐人，其中至少有一个是湖畔大学的指定推荐人。所以这个湖畔大学啊，饱受批评啊，大家都觉得你这不就是富人俱乐部吗？所谓的资本清华。更要命的是啊，这种脱离教育监管体系，完全由私人资本控制的大学，它其实是触碰了体制对于话语权、意识形态控制的红线啊，这可又一次触犯忌讳了。马云的第四个败笔就是他的外交出位，尤其是2018年前后啊，马云频繁以企业家代表的身份出现在很多重大的外交场合，比如2017年1月9号，马云专门跑到纽约拜会刚刚第一次当选总统的川普，而且他还夸下海口，承诺阿里将在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要知道啊，当时习近平都还没有和川普通电话呢。仅仅是2017年这一年，马云就和20多个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见了面，包括联合国的秘书长、加拿大总理、阿根廷总统、马来西亚的总理、德国总理、俄罗斯总理等等啊。以至于2018年的8月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来访华的时候啊，他第一站不是去北京拜访习近平啊，而是专门去杭州和马云会谈。企业家开展经贸外交，这个在民主的国家是非常正常的，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这个在讲究尊卑、讲究分寸的集权国家来说，那可就不是这样了。特别是对于习近平而言啊，我这领袖都还没有为全球指明方向呢，你一个资本家就把风头都给抢光了，咱们谁才代表这个国家呢？在这种铺垫之下，马云和阿里的危机啊，其实早早就已经埋下来了。但是马云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危机，反而是继续敢说敢言的风格，最终迎来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2020年的10月24号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马云站在讲台上用20分钟把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批判得体无完肤。
其实监和管是两回事情，监是看着你发展， 关注你发展，管是有问题的时候和预判有问题的才去管，但是我们现在管的能力越来越强，监的能力明显不足。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昨天的方式去监管。我们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方法去管理飞机场，不能用昨天的办法来管未来。
这一段放炮式的发言也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整整十天后，蚂蚁金服的 IPO 就被紧急叫停。这场原本计划在港沪两地同步上市、融资额度全球最大的 IPO， 在敲钟前的48小时戛然而止。马云的一段演讲为啥会直接触怒习近平呢？因为就在马云讲话前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才给这个金融峰会致开幕词。王岐山的讲话里面有这么一段：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要坚持金融创新和加强监管并重，金融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王岐山当时是已经没有什么权利了，这段要加强监管的讲话其实是代表习近平说的。结果没想到马云接下来就说中国不存在金融系统性风险，好的创新不怕监管，就怕昨天的监管。我们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办法来管理机场，不能用昨天的方法来管理未来。马云这种在公开场合打脸王岐山，实际上就是公开的挑战中共官方的政策基调啊，也就是公开的挑战习近平了。王岐山已经是虎落平阳，他生气倒是没什么，但是这话传到习近平的耳朵里面，那可就不一样了。对于一尊来说，那是孰可忍少不可忍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马云的讲话其实很快就报给了习近平，习近平极其震怒，亲自下令调查蚂蚁集团。一个星期后，11月2号，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大监管机构紧急约谈马云。10月3号的晚上，上交所和港交所同时宣布暂缓蚂蚁集团原定于11月5号的上市。当天的夜里，阿里的港股暴跌9%啊，市值蒸发了8000亿港元。事后看来啊，叫停 IPO 的这背后其实远不止马云说出了话那么简单。前面我说了啊，阿里系的资本包括蚂蚁金服的股权结构中，它都隐藏着大量的红色影子。这些资本通过复杂的离岸结构，使得真实的受益人既不归政府管，也不受外资的监管，它是典型的一种权贵混合私有化。此前一直在敲打红色家族的习近平啊，其实早就非常警惕了。对于习近平来说，他虽然也是红二代，但是在定于一尊之后，对于那些拥有巨大能量而且不受控制的红色资本，他一样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样会对他一尊的地位形成潜在的挑战。所谓党管一切的核心啊，其实就是领袖要掌管一切啊，没有例外。所以习近平在2017年的1月直接下令把肖建华从香港绑回内地，肢解了明天系，以此来敲打背后的江派大佬的家族。同年的6月，习近平又对显赫一时的邓小平的家族动手，把邓小平的孙女系、吴晓辉控制的安邦系给肢解了。所以习近平整肃马云啊，看起来是一个偶发事件，其实啊是迟早的事儿。习近平在叫停蚂蚁金服上市之后啊，仅仅5天后，也就是2020年的10月29号，中共19届五中全会的闭门会议上，他杀气腾腾地说了这么一句话：金融不能被资本操纵，平台公司必须接受全面监管。这段话虽然没有提及马云，但是一听就知道说的就是马云。同年的12月，习近平主持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又提出来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其实这些都说明了，马云的遭遇只不过是习近平彻底整肃金融资本的一个插曲。2021年6月30号，滴滴赴美上市也和阿里一样遭遇了重锤啊，被紧急叫停。网信办还以滴滴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为理由，让滴滴的 APP 全面下架。这其中内在的逻辑啊，和阿里被锤是一样的。那么习近平不惜把刀子对准红色资本扎堆的这些公司，他深层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这背后的动机啊，其实就涉及权力安全的问题。像阿里这种公司啊，它的体量和能量其实对于当权者来说已经形成了某种实质性的威胁。你比如数据垄断，阿里拥有全国超过10亿人的消费数据、信用评级、社交支付信息等等， 这是国家安全中最敏感的数据领域。再比如它的支付霸权，阿里借助支付宝控制了 70% 以上的中国移动支付市场，对国有银行还有银联都形成了实质性的替代啊。再比如征信体系，阿里的芝麻信用一度替代了央行的征信系统，成为准央行的民营版本。这些看上去是商业创新的内容，实际上已经触及了中共最敏感的五大领域：数据、金融、话语、信用和国家安全。这些东西控制在一个民营企业的手里面，当权者怎么可能睡得安稳呢？马云其实在成功之后做了很多慈善项目，比如他为了回馈他的恩人澳大利亚的莫里一家，在2017年专门给澳洲的纽卡斯尔大学捐赠了$20,000，设立了莫里奖学基金，也算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了。此外呢，马云早在2014年就成立了自己的公益基金会，启动了乡村教育计划，资助乡村的教师和儿童，前后也捐了好几亿。他在自己的母校杭州师范大学还捐了1亿设立教育基金，甚至连拉萨师范学院他也捐了1亿。他和蔡崇信一起还捐出了3500万股阿里的股权，用于搭建海外的信托基金，目的呢也是用于公益。所以像马云这样的人啊，他如果是在美国创业，那么也可能会获得成功，而且还可能拥有比今天更好的地位，说不定也是和盖茨、马斯克这些人同列啊。但是很不幸，在中国他的成功和财富终究还是变成了枷锁。2023年的1月7号，蚂蚁集团宣布调整股权结构，马云和其他九大股东被终止一致行动人协议，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解除了马云对于阿里的实际控制权。支付宝也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之后马云就逐步的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他的社交平台的账号也停止了更新。马云基金会解散了多项的业务，他也不再出席任何的商业论坛，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媒体采访。湖畔大学也被改了名字，光鲜不再。马云一下就从中国最耀眼的商人变成了人间蒸发的问题人物，甚至还干起了国安的脏活。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曾经在2025年的4月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马云曾经协助国安劝返赵薇的老公黄有龙。肖建华出事之后，黄有龙也被红通了。在2021年的春天，他乘坐私人飞机从冰岛落地法国之后就被拘留了。在法国等待引渡听证期间，黄有龙居然接到了老朋友马云的电话。根据法庭的记录，马云在电话里面对黄有龙这么说：我自己觉得你也没有别的路，他现在给你这个政策，如果你现在不回来，他肯定往死里弄你。这种脏活也干，可见马云是真的服了，蚂蚁金服。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霍金来了得敬酒，盖茨来了得唱歌，马斯克来了也得入党啊。当然马云也不是没有准备后路啊。2024年的2月，根据新加坡媒体的报道，马云的妻子张英，他已经在新加坡的达士敦路买了2栋价值超过2.4亿人民币的豪宅，看来呢也是在准备后路啊。直到今年2025年的2月17号，马云才被应邀参加了在北京由习近平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马云被安排在面向主席台的第一排，虽然没有像马化腾、王传福这些人那样坐在 C 位，只是一个边缘的位置，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在被打压之后，特别是目前严峻的经济环境下，习近平啊也有意给点甜头，继续把马云作为一个吉祥物摆出来给其他的企业家，尤其是外资做做样子。就像当年让荣毅仁去当国家的副主席一样啊，中共毕竟还要依靠这些金鸡来下蛋，圈养着啊总比杀了好。但是马云的功用啊可能也仅限于此了，想要恢复以前的荣光，在习近平的治下那是不太可能了。马云的沉浮啊，不仅仅是个体的命运的曲折，更是中国权力和资本关系演化的一面镜子啊。马云到底栽在哪里呢？其实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说错了话，而是因为他对于权力边界的误判。马云以为自己已经是体制内的人了，深度参与了政协会议，积极推动精准扶贫，捐款支持教育医疗，在某些场合可以和中南海的高官一起平起平坐。但是他忘了自己始终只是一个商人，是血代，而不是中共所谓的自己人。 所以他错估了权力的边界。在一个权力主导一切的体系中，不同的角色它是有不同的权力边界的。你可以在政治许可的范围内获利，但是你不能挑战权力自身的边界。宋甚可以，质疑绝对不行。企业家和政治的关系啊，在中国的体制下永远不可能是平等的共生关系，它只能是附庸和被利用的这种关系。一旦你功高震主，不再听话，那么注定要被收拾。曾经那些资本与权力的甜蜜结合，那也只是一些阶段性的策略。一旦他不再需要你了，权力便会毫不留情地清算这些合作者。马云相对于其他富豪啊，其实本质上也不过是一个顶级的白手套，一旦不再好用，这个手套就会被脱下抛弃。在体制的高墙之下，企业家并不拥有真正的权利和自由。你可以做创始人，可以做董事长，甚至可以做首富，但是不能成为权力边缘的意见者，更不能成为自我认知的领导者。很多人曾经说啊，马云之后中国还会有马云吗？答案是可能还会有，但是不会再是那个自由说话挑战权力的马云。未来的马云必须更加懂政治，更加识趣，甚至更愿意自我阉割，自觉地成为权力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参与经济的增长，但是不能塑造规则，参与舆论的引导，但是不能说真话，拥有亿万财富，但是不能有政治人格。一句话，你可以是红色家族的合伙人，但是你绝对不是国家的主人。这或许才是马云真正的悲哀。
经的雾霾我特别高兴，我从来没那么高兴过，因为北京以往我们呼吁水，呼吁空气，呼吁这一切食品安全的时候，并没有人多少相信，因为特权阶级他们有自己特供的水，特供的食物，这次雾霾他们没办法有特供的空气了。这次我相信北京各个部委包括中南海在内呼吸的空气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们回到家同样会面临到老婆孩子的指责。